萨克拉门托国王队以第四顺位选择德马尔德罗赞，
有没有悬念？
这也好像是一个没有悬念的，其实有一点点悬念，稍微
有一点
点
悬念。我觉得第四第五在我看来是可以掷硬币的，但是如果非要让我选， 我同意你的选择，德马尔德罗赞值得第四号。
你们这个是强行悬念啊，德罗赞可是所有剩下的球员里面，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应该是唯一一个有最佳阵容的，而且全明星的次数也是最多的。当时的国王队啊，在那个赛季其实是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拍案叫绝的选择，那他们选择的是泰里克·埃文斯，出道即巅峰啊，那个赛季以20+5+5的这个传奇新秀数据力压了库里和哈登，夺得了最佳新秀。
对，说到这个20+5+5，你们知道历史上在埃文斯进入之前，进入联盟之前有几个新秀做到吗？
五个。
三个。
没错，三个，分别是大欧、乔丹和勒布朗詹姆斯。所以埃文斯当年打出这个成绩啊，大家都惊呆了，怎么看都是感觉跟历史的这些 GOAT 对吧，这些历史最牛的侧翼球员是放在一档次的，这个让人难以想象。后来也是拿得了最佳新秀的奖杯。
没错，不过很快就陨落了。那么当时这个国王队里面啊，其实我看了一下，真是认识的人寥寥啊，好像比较熟悉的就只有这个凯文马丁还有布拉德米勒了，
还有三文鱼哥萨尔蒙斯，以前也是在公牛队的，包括应该是阿根廷的空间型四号位诺奇奥尼，其他真的说实话很多都是非常边缘化的球员了。
没错，
也是导致这支球队进入到选秀大会的时候战绩西部倒数第一，17胜65负。
没错啊，他们这支球队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篮板和防守，而且在埃文斯去之前啊，这个得分其实也是有一定问题的。那么我在这里选择了这个德罗赞啊，作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得分手，而且还有平均水准以上的侧翼防守。虽然说没有了埃文斯这个最佳新秀，但是在今后的十年里面都能提供场均 16.7 分以上的水准，高出勤率、高命中率，以及这个万花筒般的中距离和篮下技术，绝对是要比当年的选择更好的一个。
你的这个万花筒啊，我帮你修改一下，是9999朵花的筒，它就万花之中就少一花，那花叫做三分球。
三分球，
没错，我说的是万花筒的中距离和篮下技术。的确，它直到这个赛季可能才更多的投三分球了，以前基本上是就是靠中距离以及篮下来吃饭的，但光靠这两个技术啊，他已经是联盟最稳定的侧翼得分手之一了。
之前两期节目啊，我们聊到这个卡特是不是多伦多猛龙历史上最好的球员，那有球迷说啊，洛瑞有的一拼，还有的球迷其实留言说啊，其实德罗赞也是猛龙历史上响当当的名字。其实确实如果排猛龙历史上最佳球员前五名的话，德罗赞是绝对有他的名字的。
而且其实说良心话，之所以洛瑞能排那么高，也是因为他是在
时间长
那一支总决赛的球队上，是在那一支总冠军球队上，是跟着卡哇伊拿着戒指了，并且在总决赛说实话发挥也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他跟德罗赞垃圾兄弟的时代对吧，那时候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还真的说不太清啊。
我觉得倒是德罗赞是老大，
没错，
但是可能洛瑞在防守上在组织上，
在更衣室可能是洛瑞是老大，
更衣室可能是个恶霸对吧，是一个说话算话的那种老大哥，但是在得分上我觉得我同意啊，德罗赞可能承担的在进攻上的责任啊是更多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德罗赞一直是在联盟中我觉得最尴尬的那个类型的球员，多年的全明星，你说他这个进攻能力吧，肯定也是一肩扛起一个球队的进攻是可以的，但是呢职业生涯打下来跟联盟第一档次的水平基本上没有沾过边，而且我们也是基本上默认他是排除了名人堂的这个讨论了，就是属于你围绕着他去打造球队啊，这个球队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非常有限的。其实这点真的是非常的尴尬，不是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球员啊，但如果他是你球队最好的球员，这个球队其实他的上限是非常有限的。来到这一支国王，其实一直是我觉得联盟啊 过去这十几年最让人失望的球队之一了。06年最后一次进季后赛啊，从07年开始重建，你知道他们重建了多久吗？
我不知道多久，但是肯定没有森林狼久。
07年重建，一直重建到现在，现在还在重建，是吧？所以说德罗赞来了的确是可以改变球队的历史啊，但是能不能摆脱这一支鱼腩球队的命运啊，其实还是值得怀疑的。你刚刚说森林狼重建久啊，其实我在这边给森林狼写的也是从07年开始重建，一直重建到现在还在重建。那说到森林狼，那下面就到阿姆你的森林狼球队了，你会如何选择，如何改变本届选秀大会历史上最错误的决定，比塔比特的错误、艾文斯的错误还要错误。
明尼苏达森林狼队以第5顺位选择里奇·卢比奥。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哎，阿木，你的这个选择非常的神奇啊！我一直以为我们本届的前5是我们三个人都默认了，就是我跟正经，我相信正经，我们俩的第5位的球员肯定不是卢比奥，是吧？
没错，是不是因为阿木有背靠背的选择，所以他可以调换一下顺序？
哦，他在这作，对，有可能，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第五名的球员肯定是第五名，他跟后面第6、第7、第8已经是拉开了10个身位了。卢比奥是如何窜到第5的？阿木，除了长相之外，我知道阿木你是觉得卢比奥可能是联盟最帅的前3球员之一啊，除了长相。
那我这里在第5顺位选卢比奥，不是因为他是本届第5号强人，而是因为啊，正像刚刚正经所说啊，我这里是有背靠背的两个选择的，5号签是我森林狼的，6号签也是我森林狼的。那其实我就是在这里要选两名球员的。那我们重返选秀大会啊，有个惯例对吧，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回到梦开始地方的球员，我这里就不能破例啊，在第5顺位就选了这个卢比奥，和现实中一模一样。那刚才这个开花也说了，这个森林狼当时球队的状态呢，就基本上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了，在加内特走之后，在吉米巴特勒来之前这段时间都是重建，都是没有进过季后赛，
混吃等死，
所以混吃等死。那当时阵容呢，主要就是内线双塔埃尔杰弗森和幼年的勒夫，球队的后场呢是兰迪佛耶以及特尔费尔，这两个球员其实都是当时联盟平均水平以下的后卫。
而且啊，一个插曲啊，进入到这个选秀大会的时候，福耶已经被交易走了。你们知道选卢比奥的这个签是从哪儿来的吗？
不会又是尼克斯吧？
那就是这一届选秀大会啊，诞生了历史级的错误啊，不只是一个，不仅是灰熊的二号选了水货塔比特，不仅是森林狼在这边五号、六号连选两个控球后卫都没有选到库里，而是啊，华盛顿奇才作为东部的倒数第一的战绩球队抽到了五号签，居然把五号签就送给了森林狼，换来了兰迪福耶以及麦克米勒两个，正如阿姆所说啊，联盟平均水平以下的球员，两个到期合同。这样的操作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你作为联盟倒数第二还倒数第一的战绩，把前5的签换来两个到期的都不一定算作角色球员的水平的球员，这真的是闻所未闻啊！所以森林狼在这样一个历史级的选秀，可以说是血赚的一笔交易，拿到前6，拿到两个背靠背的选秀权，居然还没有选到自己改变历史的命运的人，
而且别人已经把改变命运的人都漏给他了，他还没选，在真实的历史上。
但是其实这个当时森林狼选五号签卢比奥，我觉得现在来看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的。那卢比奥当时我们知道已经是在欧洲甚至是在这个国际篮坛的赛场上啊，已经是名气不小了，
跟现在的卢卡一样。
没错，真的是跟当年小牛选卢卡的时候的背景有点相似。
但是卢卡他当年呢，其实也就打了欧洲杯和欧洲的篮球联赛，他没有像奥运会这样的舞台，就其实对于不看欧洲比赛的球迷来说，包括美国球迷，包括很多中国球迷，其实对于当年还在欧洲的卢卡是没有一个直观体验的。卢比奥就不一样了，09年夏天进入这个 NBA 的选秀大会，08年的时候还没成年的卢比奥就在咱们北京奥运会的 篮球赛场上让全世界的球迷就看到了，他是可以在最高水平的国际赛场上打主力的位置的。无论是小组赛跟我们中国队的加时大战中，还是决赛跟美国的梦之队的比赛中啊，你就能看到这个球员真的是对得起大家对他金童、对他天才的这个称呼。当时卢比奥进入09年选秀大会的时候啊，之所以他能掉到第五被森林狼选到啊，就是因为很多球队是不确定他什么时候能来 NBA， 甚至是会不会来 NBA， 是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的。如果当时卢比奥说我合同没有问题，我们球队也放人了，你选了我就来，卢比奥铁定的当年前三是毫无疑问的。正是有了这个不确定性啊，导致前面很多球队是不太敢选卢比奥，才让卢比奥掉到了第五。
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也导致之所以卢比奥没有最后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啊，也是因为他在19岁的时候没有来 NBA， 而是到了21岁打了两年之后才来这个森林狼报道。那想象一下，如果卢卡在几年前被选中之后仍然在欧洲联赛打了两年，21岁的时候才来打 NBA 的话，我觉得那时候的卢卡可能未必会有现在的卢卡厉害。在最年轻成长潜力最大的时候啊，还是应该早点来到这个篮球的最高舞台锻炼自己。
而且卢比奥一方面是来的晚，另一方面他来的球队这个环境可以说是最差的，最不适合他的。我们知道这个球队森林狼的管理层可能是全联盟最差的倒数前三的管理层之一了，那球队的战绩这么多年也一直非常的糟糕，身边也没有足够的合适他的帮手，同时他也在职业生涯刚刚有起色的时候就受了伤。所以一切对他来说啊，如果对于库里来说是职业生涯的环境啊，这个经历啊，基本上都是顺风顺水，那对于卢比奥来说就是他在最糟糕的时候来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环境，也是经历了最不是实际的伤病。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阿莫你在这第五选卢比奥的确有点高了，但是其实通过我们在他年轻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天赋啊，甚至是他来了 NBA 之后我们看到他的这个灵光一现的这个感觉啊，那就是如果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啊，我相信如果去模拟500遍，就像算法一样在后台跑500遍啊，我觉得最差的情况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景。我觉得他职业生涯如果一切顺利，去了好的球队，去了好的环境，有好的队友，也没有受大的伤病啊，他职业生涯的天花板甚至是可以冲击这一届的前五的。
明尼苏达森林狼队以第六顺位选择朱霍勒迪。那按照综合实力排名啊，霍勒迪应该是稳稳的在这届里面啊是排名前五的。职业生涯一次全明星，一次防守一阵，一次防守二阵，而且啊我这里最看重的一点，这个刚刚开花提到了不是常规的这个奖项的一点，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他有一个奖项是我们之前可能是之前我们做了所有选秀节目里面、啊、都没有出现过的这个奖项，就是霍勒迪他拿过一次联盟最佳队友。
这还真的没想到啊。
那其实加上我之前选的这个卢比奥，霍勒迪和卢比奥这个后场搭配虽然可能投射有点吃力，但是防守绝对是能把对手锁死死的，而且卢比奥是顶级传球手，霍勒迪呢也有一手组织，这两个人啊加上内线的这个双塔勒夫和杰弗森，我敢说啊不一定是在竞争激烈的西部能够傲视群雄啊，但是肯定是能在吉米巴特勒来之前就能重新进入季后赛。
而且我们刚刚说卢比奥金童对吧，年少成名，其实霍勒迪来到联盟之后啊也是成名的很快。你们知道这一届新秀里面第一个进全明星的肯定是格里芬了对吧，新秀赛季没打，他自己的真正的新秀赛季就进了全明星，之后进全明星的人就是霍勒迪和哈登了，两个人都是同一年，
我记得霍勒迪是21岁的时候进了全明星，
没错。所以说可以说他在联盟很快就成名了，当时在七六人基本上就是球队未来的希望了，但是后面呢换了环境对吧，去了鹈鹕之后受到伤病，然后球队基本上所有人都不健康，职业生涯经历了非常大的一段的波折期。之后呢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啊，从之前年少成名的一个可以看到20+10水平的一个爆炸控卫，变成了一直被低估，一直是联盟所有的球员坊间传言最被低估的外线防守者之一，就从一个可能是爆炸的未来的球队核心的进攻手 变成了一个默默无闻的，永远被低估，也再也没有进过全明星赛的这样一个防守型的球员了。其实他的职业生涯的转型啊，也是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特别。
没错，如果说之前我们选的五个球员、都是以进攻端的天赋擅长的话，那朱霍勒迪很显然就是另外一面，就是盾的这一面。本届最强防守球员应该没什么疑问吧，直到这个赛季啊，雄鹿都愿意甚至是豪赌霍勒迪来为他们的总冠军冲击之路、增加更多的筹码。
其实说到这第六号位置，说到霍勒迪，对，选了一个空军后卫，和前面的卢比奥两个都可以打空军后卫的位置，这是我们重返选秀大会的结果。当年森林狼手握五号六号也是选了两个空军后卫，
卢比奥加上这个福林，
没错，第六选的是这个强尼福林啊。当年在五号六号这个选择的时候，还有三个公认的可以进入乐透的空军后卫，森林狼选了两个，唯独没选的就是第七号出现的库里。当年前七的选择下来之后啊，有两个球员未来进了一阵，有一个球员未来进了二阵，森林狼在这前七里面有两个签，他就是没选到这三个人。就这样违背数学概率的事件就能在森林狼这样的球队身上发生，就是好比你就做选择题是吧，你如果全是四选一的题目，你按照你闭着眼睛做也能考一个，按概率也能考一个这个25分，如果你能考出0分，那不知道是你水平太差还是水平太高了。森林狼居然是在这就避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因此呢也让我接下来的这个选择更加简单了。金州勇士队以第七顺位选择丹尼葛林，张铁林。
血亏啊，你怎么不选个空位呢？后面还有很多很好的空位呢。
很奇怪啊，在这地方选择丹尼葛林。
其实在这个位置选择啊，其实说实话还挺难的。我刚刚说了前五之后有断崖式的下跌啊，后面这些很多球员都是非常的类似的，而且当年这一支进入到2009选秀的勇士呢，阵容中呢的确还真的缺的就是一个真正组织手，一个空军后卫。因为当时呢球队上有这个斯蒂芬杰克逊，杰克船长是吧，一个攻坚手，克劳福德一个攻坚手，蒙塔艾利斯一个只会得分的攻坚手，马盖蒂年纪虽然大了还是个这个得分型的攻坚手，没有一个真正组织的人。球队的之前的大脑组织好手大胡子巴朗戴维斯去了快船队，所以其实这边是非常需要一个空军后卫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勇士啊在第七顺位捡到了库里，毫无悬念的就选了。但是我看了又看呢，后面的确这届乐透应该还能选出好多个空军后卫，但每个人的这个天花板都真的有点低。作为球队的未来的发展的核心啊，真的是有点差。那如果这些人天花板都不行的话，那我还不如选一个天花板可能真的是有点低，但是地板可是历史级的高的球员，
总冠军保障是吧？
对，没错，你这届剩下来的人你是选不到任何一个三届总冠军联盟历史级的三 D 防守，而且这三届总冠军每一届都是在球队打主力拿下的这三届总冠军，虽然不是球队的主要攻击手，虽然不是球队的大牌球星，但关键的时候防守投三分你还是总能看到他。
哎，可能除了最近一届，前两届还都行，这个上一届的总冠军好像跟他真的关系不是很大，
而且投丢了那个非常搞笑的空位三分之后几乎被大家喷的都是生活不能自理了。
但即使他在场上有被大家有种种的诟病啊，但是你看一下他季后赛的履历，跟湖人上个赛季季后赛每场上场25分钟，在猛龙季后赛每场上场28.5分钟，这两支冠军球队的主教练能放心让他在季后赛关键时刻上场这么长时间，就说明他其实在场上是有关键的作用的。而且我们更不要忘了2013那年的总决赛啊，当年虽然是热火在最后两场的大翻盘，凭借雷阿伦的关键绝杀是偷下了这场马刺几乎是已经到手的总冠军奖杯啊！我们不要忘了那年总冠军如果马刺真的是第六场赢了，雷阿伦那球真的没进，那年的马刺 总决赛 MVP 给谁是非常有争议的。前三场、前四场、前五场结束之后，几乎是媒体说马刺是这届如果夺冠了，丹尼格林就是那年的总决赛 MVP 了。他最后两场是有点拉胯，但是他七场总决赛进了27个三分球，命中率55%，这真的是历史级的表现啊！你知道他27个三分球比对面的神射手雷阿伦比哪个更多吗？他不仅比雷阿伦多啊，他比热火的雷阿伦、韦德、詹姆斯、波什四个人加在一起还要多。所以13年的时候，当年这个总决赛场均几乎是进将近5个三分球的丹尼格林啊，是让我们看到他是有足够的进攻火力的。同时他的防守，其实老了之后的防守啊，虽然可能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快了，但防守的经验倒是越来越多了。今年跟着七六人啊，如果能进总决赛，那说不定还真的能冲击一下职业生涯第四个总冠军的奖杯，连续第三年在三支不同的球队打总决赛。
今年如果张铁林再能带七六人进总决赛，我觉得他也可以发一个名人堂了，
也可以说是历史级教科书级的完美三 D 能做到的职业生涯最好的成就
极致。没错，纽约尼克斯队以第八顺位选择杰夫蒂格，
这才是开花你应该选的人嘛，运曼巴是吧？他是运曼巴是吧？
没错，运曼巴。虽然这个蒂格被吐槽的非常多啊，但是也是剩下来的人里面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全明星了，
而且职业生涯也是兢兢业业对吧？
没错，而且时间也很长啊，直到这个赛季到了波士顿之后啊，以为是可以打这个主力的，但是确实这个赛季的状态啊是差了点，不过还是打到了现在。那么当时的那支尼克斯啊，也是一支很神奇的球队，内线看起来阵容还是有点豪华的，有这个半个赛季的兰多夫、大卫里，包括幼年的加里纳利，还有这个威尔森、钱德勒之类的。那外线有这扣篮王内特罗宾逊，还有砍分非常厉害的克劳福德。但是他们这支队伍啊，最奇怪的就是篮板高居第八，说明他内线真的不弱，但是护框啊非常差，有全联盟最差的盖帽。
而且那一年的尼克斯啊，我今天看了阵容之后发现，那一年尼克斯就已经摆出死亡五
大
强了。
没错，
这真的是这个球队的传统啊。大卫里那时候是打大前，威尔逊、全德勒可以打大前，加利可以打大前，哈林顿一个大前，还有以前太阳的老的这个蒂姆·托马斯还是大前。我相信其他这个我们不太熟悉的那些边缘的球员的名字中还有大前，就是说尼克斯这个死亡五大前的阵容已经是有历史的，那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而且这个死亡五大的阵容啊，他们投出了联盟高居第一的总出手以及三分出手，但是呢拥有着联盟倒数的命中率，所以啊这整支队伍就是一支没什么组织没什么纪律的浪头大队。所以选一个能把节奏压下来，把球藏在自己手里疯狂运的运曼巴，真的是对他们还挺友好的。
其实我之所以没有选择杰夫蒂格啊，我就觉得其实如果说卢比奥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天赋极高的球员的职业生涯的地板的话，蒂格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天赋极其平庸的球员的职业生涯的天花板。在一个比较好的团队体系中，跟着一个当年常规赛打得风生水起的老鹰队进了一次全明星，当时其实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时几乎是最好的这一年，也就基本上16分7个助攻的水平，放在现在来看也是非常的平庸啊。其实放在当时的联盟的水平上来看也是比较平庸的，
挺平庸的。
无奈老鹰的战绩实在太好了，
无奈球队战绩好把他推进了全明星。其实他职业生涯说实话没有一年可以说是放到全联盟前5的控球后卫的讨论，甚至可以说不超过2年是联盟前10的控球后卫的讨论，基本上一直是非常平庸的水平。职业生涯也是兢兢业业，像郑宁所说换了多个球队，换了不同的角色，打了很多年，现在还在联盟这个发光发热。但的确啊，这个天赋真的是决定了他的天花板也就是那样。那说到这个天花板啊，当年尼克斯在阵容中已经有5个死亡大前基础上，还非要选择一个蓝领的内线球员， 乔丹希尔，也是后面去了火箭，去了湖人，很快呢也是离开了联盟，可以说这个选择也是非常的尼克斯。多伦多猛龙队以第九顺位选择达伦·克里森。
你这个选择风险太大了。
为什么？
打两年他就跑了不干了怎么办？
你要知道他09年进联盟，一直是打到19年才跑了不干了，而且他跑了不干之后没多久 NBA 几乎也不干了是吧？19年说下赛季不打了，那联盟打了一半，这个赛季几乎就停摆了。本来还想说20年年初说再考虑要是加盟湖人还是加盟快船去冲个总冠军，后来想想不来了，不来了之后联盟也不太行了，说明人家是有先见之明的呀。而且啊，这个柯林森职业生涯的数据我今天拿出来看一下，真的是可怕，没有一年场均得分是低于两位数的，基本上职业生涯稳定的给你12分五个助攻，三分球命中率真的是高的惊人啊！职业生涯接近40%的三分球命中率，17-18赛季47%的三分球命中率，联盟第一名。如果你在这个位置，现在是第几顺位了？现在是第九顺位，你还能选到一个速度非常快，还有抢断有防守，同时三分是可以说是联盟最稳定的三分小个子射手之一啊，那我觉得是血赚了。那当年的这个猛龙啊，进入到09年的选秀大会啊，也是非常的尴尬。球队上呢有波什，有马里昂，有巴格亚尼，有小奥尼尔。其实这个内线的拥挤程度啊，跟尼克斯真的也是估计差不多了。而且当时呢，球队进入到波什时代，就是文斯卡特离开，波什成为球队的主力之后啊，其实一直战绩是让人非常的失望，两次一轮游，四次错失季后赛。其实09年的波什很快也进入到了合同年，基本上啊，这一年球队的战绩也决定着未来2010年的夏天波什的去留。后面的历史我们也是熟悉了，波什10年对于球队真的是失望彻底，决定和自己的好兄弟韦德詹姆斯在迈阿密组成了抱团三巨头。因此啊，其实这一届选秀大会对于猛龙的管理层来说啊，是责任重大，一定要选到一个球员啊，是可以提升球队的集战力，让球队的战绩有所改变啊，才能让这位年轻的核心可以留下来。因此啊，我觉得既然蒂格前面被选了，那克林森应该就是剩下球员中最好的选择。毕竟啊，他当年新秀赛季啊，在黄蜂虽然是给克里斯保罗打替补啊，但也是场均就可以贡献12.4分、5.7个助攻。作为一个新秀的控球后卫来说啊，这样的效率是非常可以了。那他来到这支猛龙啊，也是很快就可以给球队带来集战力。
克林森一定是一个好球员，但是我觉得啊，如果在剩下来的球员里面要选一名好的控卫啊，我觉得另外一名控卫天花板比他高得多，而且啊，如果调教的好的话，还是会成为一个非常不错的球员的。希望我在后面能选到这个球员。
我想到你要选的那人是谁了，风险很大，你要谨慎啊。
但是回报超高。
下面就到你选择了，阿木。
米尔沃基雄鹿队以第10顺位选择泰劳森。
What？
阿木，你刚刚要说你要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球员，我就知道你肯定要选泰伊劳森了。其实劳森一直是我当年啊觉得这一届选秀大会最被低估的球员之一，因为他来自咱们的篮球名校
北卡，
可以说是大学就成名啊，风生水起。这个速度在这一届，我刚刚说克林森速度快，劳森是这一届速度第一，不用想，速度绝对是第一快。当年一度掉到第18顺位，我当年是没有理解，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是北卡，它曝光度还是比较多，还是看到很多它的集锦的，真的是身体素质爆炸，有一手三分球，而且还有一手组织，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2015年的时候，其实现在想想也不是特别的久之前啊，那届全明星是在纽约打的，那届全明星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投票的时候丹佛是很多球迷是力推劳森是可以进入全明星的。你现在想想其实真的是非常可怕，因为你觉得这个人已经淡出联盟好多好多年了， 但是其实就在15年的时候，他还是准全明星的水平。17年这哥们儿就失业了。
没错，其实刚刚你提到这个运曼巴蒂格啊，多年在联盟里面混迹，但是基本上都是没有这个联盟前十控卫的水平的。但是劳森虽然他的时间比较短，但他在丹佛的时间里面啊，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是多年是可以进入联盟前十控卫的讨论的，
已经是前十的控卫了。他从11年到我刚刚提到这15年啊，这连续四个赛季基本上就是给你16分17分6到9个助攻的这样一个水平啊。
不光是他的这个速度快，而且他的这个组织能力啊，其实是很少被大家所提到。我是觉得劳森这名球员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称职的一名组织后卫。那其实对比当年这个雄鹿选到的詹宁斯詹皇啊，我觉得这两名球员有非常大的区别，而且我是觉得劳森是比詹宁斯要强很多的。虽然说你看詹宁斯啊，有的时候爆发起来可以拿50分，进攻火力很强，但是詹宁斯这名球员他的进攻的效率啊是极低的，而且他的组织能力啊，他的视野啊是不能跟劳森相比的，而且他的防守啊也是跟劳森不是一个档次的。那詹宁斯的前六个赛季啊，场均虽然场均得分都是超过了15分，但是他的平均命中率呢还不低 40%， 效率是非常低的。对比劳森来看，这个两个人都是其实打了6年好球啊，但是劳森的职业生涯的投篮命中率可是达到了 46%， 这样一个数据啊，其实对于一个组织后卫来说还是相当高的。
而且更关键的一点，劳森他是可以把自己的数据转化成球队的赢球的。他其实作为丹佛掘金主控的那几年啊，球队的战绩啊基本上都并不差。最好的一个赛季啊，12-13赛季，你们知道那一年丹佛掘金是西部第几，而且多少胜吗？猜一下。
西部第四，48胜。
48感觉拿不到西部第四啊。
没错啊，这48胜的话，那西部那一年啊只能排到第6名。那年掘金啊57胜，和西部第一的雷霆就差3胜。57胜这支掘金球队的头号得分手是谁？就是劳森。球队第一助攻手是谁？劳森。所以说一支57胜西部前三的球队，劳森作为球队的最强的发动机。当然了，球队上的大脑老大可能是伊戈达拉，但是得分第一，助攻第一，而且啊只有25岁。其实当年劳森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联盟全明星水平的天花板，但是他的职业生涯的陨落啊其实也是非常的快。你们知道是为什么？
场外麻烦不断。
没错，
控制不住自己，
酗酒问题。其实如果啊他能解决到这个场外的这些问题的话，其实他的职业生涯应该比他的真实的结果要长很多。正是因为他这个场外的酗酒问题导致了各种酒驾，各种惹上各种的官司麻烦，才让他
包括可能身体都被糟蹋的不成样子。
没错，所以才让他的职业生涯真的是很快很快的陨落了。如果去一个好的球队，一个比较良好的球队的环境啊，阿木你现在是哪一个球队选到他？雄鹿是吧？那有点好像还有点难，这雄鹿管理层不一定，但是至少那时候球队上有杰弗森，有李德这样的这种联盟的老大哥球员，可能带带他还能把他带出来。
而且米尔沃基可能这个夜生活没有那么
丰富，没有我们阿木最爱的丹佛那么奔放，可以买到的东西那么丰富，所以说来这种寒冷的保守的米尔沃基啊，可能还真适合劳森生活。
新泽西篮网队以第11顺位选择威斯利·马修斯，
本届第一个落选新秀诞生了。
没错，当时这个篮网队还在新泽西啊，08年曾经2次带队进入总决赛的基德离队了。那09-10赛季啊，其实就是后基德时代的开始，
易建联时代的开始。
没错，文斯卡特、也很快就要离队了，只留下这个刚刚开花说的这个迷茫的易建联。那当年他们选中的这个特伦斯·威廉姆斯啊，其实对球队基本上是毫无帮助，和球队豪取当年的倒数第一，而且啊，险些创下联盟历史的最差战绩。2010年。当这个俄罗斯土豪老板普罗霍洛夫入主之后啊， 才给球队带来了希望。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的想法是选一个三 D 球员，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因为俄罗斯土豪老板进来之后啊，会马上带来一大批明星，其实正需要这样一个能在侧翼干脏活累活，同时在明星球员突到内线能把球传出来的时候能把球投进的这样一个球员。那马修斯的职业生涯定位啊，就是这样，常年的三分球命中率都是联盟水准以上的，而且防守也非常不错。
其实我倒觉得马修斯和刚刚开花所选到这个张铁林啊，两个人的作用是有点类似，可能张铁林的防守更好一些，马修斯的持球攻的能力更强一些。而且我觉得开花应该是更有发言权啊，毕竟马修斯曾经是在这个独行侠队打了一段时间的，在他这个跟腱撕裂之前，我觉得马修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名球员。我倒是觉得他和张铁林的水平啊，应该是五五开的。
五五开啊，我还真不确定啊。如果你说进攻能力，那跟腱撕裂之前的马修斯可能进攻能力还真的是比张铁林要强。他跟腱撕裂之前呢，五个赛季是在波特兰，也是可以说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赛季。
波特兰五虎之一，
场均15分，并且啊40%的三分球命中率，每场进2.3个三分球。五个赛季啊，可以这么稳定的发挥，也是当时球队可以说是主力阵容中外线防守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但很不幸呢，在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也是当打之年，就遭遇了跟腱撕裂的这个大伤。那后面其实我们看到了更熟悉的近期的马修斯呢，也可以说啊，他的运动能力爆发能力也完全回不到之前的这个能力了。但至少现在上个赛季在联盟常规赛第一的雄鹿是可以打首发了，67场常规赛，67场首发。那今年呢，来到这个湖人啊，深度更深的一支球队了，首发可能保不住了，但至少呢，每场还能上场21分钟，就至少是在球队的稳定的轮换体系里面的。那也可以说明啊，这虽然受了大伤，虽然他的这个球技是非常有限啊，但到了现在34、35岁的年纪，还可以在联盟最好的球队打上球，那这一个选择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夏洛特黄蜂队以第12顺位选择乔英格斯，
第二个落选秀。
其实我觉得乔英格斯就是我们这一届的 CJ 麦克勒姆，对吧？
一直被踹，一直被，
已经是踹到这么远了。
其实我在选张铁林的时候，我就考虑过英格斯了，想了又想，还是没有忍心，还是选了张铁林。
我其实自己排也是把乔英格斯排到第7名的。
其实这也说明他真的是非常被低估的一个球员。我们把他很多球员把他放在同一个档次，但是选了很多其他人没有选他。但是反观他的职业生涯呢，耽误就耽误在他来联盟太晚了。你刚刚说这个卢比奥是吧，留到21岁才来。英格斯这位同学09年被选上啊，09年参加选秀没被选上，对吧？非常失望的回家了，一直到2014年才来联盟，那时候都是多少岁了？27岁了，那肯定职业生涯打法定型了，技术基本上也定型了，所以说他来联盟啊，来的实在是太晚了。27岁的时候来到联盟，现在打到现在已经是33岁了，但他给我们的印象啊，是一个非常全能的球员，一个非常全能的空间型的组织型的三号位。有的时候还可以客串在爵士打4号位，职业生涯到现在场均三分球的命中率啊41%，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高效的。职业生涯场均3.2个篮板，3.7个助攻，虽然得分不多啊，但是非常的全面。在犹他爵士呢，一直是承担着球队的主控手，无论是现在的康利，还是之前的卢比奥，还是更之前的希尔啊，这个下场之后的一个球队的主控手的角色。
没错，他这个场均 3.7 个助攻啊，其实不一定能完全反映他在球队组织端的作用，很多时候他是一个二传手，或者是一个连接内外线的一个支点，分配球的这样一个点。
没错，如果我们刚刚说这个蒂格是天赋比较低的这个球员达到了这个天花板啊，其实英格斯啊，就是他这个身体素质可能比库里还差。其实身材虽然比库里高啊，但是其实这个身材他也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啊，但他真的是篮球的视野非常好， 篮球智商非常高，就是纯凭投篮和篮球的智商和视野，能让他在联盟有立足之地。那当年的这支夏洛特山猫队进入联盟五年了，还没有进过季后赛。球队呢，基本上这个球员迪奥啊、菲尔顿啊、奥卡福啊、贝尔啊、奥古斯丁啊、华莱士啊，基本上除了华莱士，其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腥味，是吧？所以这个位置选英格斯啊，可能腥味帮不上球队，但是赢球肯定是有所贡献的。当时他选的这个杰拉德·亨德森啊，可以说是在这两点上都没有足够的贡献，
其实也不差，
但是跟英格斯相比还是差了一些。毕竟这个亨德森感觉已经离开联盟很多年了，大学的确是非常厉害。
印第安纳步行者队以第13位选择泰吉布森。
阿木，你这个选择非常的好啊，在你后面是14顺位是我的，我还打算如果你不选吉布森，我就把吉布森
海底捞月把他选上。
其实我们选到这个位置啊，就基本上能选的人其实还有，但是特别优秀的球员应该是比较少了。那其实当时印第安纳步行者在这个顺位是选择了当时 NCAA 的传奇球员NCAA 的打架王汉斯布鲁。
对，汉斯布鲁在大学真的是一个传奇啊，因为刚刚说那一年的北卡我看的比较多啊，劳森是北卡的，这个汉斯布鲁也是北卡的，北卡打了四年，场均20+8、20+9，这数据绝对厉害，而且打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在大学的风格就像灌篮高手里面的樱木花道一样。而你知道他在大学时候的外号叫什么吗？叫做 Psycho T， 就是 T 是他的这个 Tyler 他的这个名的第一个字母， Psycho 在英文中就是丧心病狂的疯子，他就是疯子 T， 就是说明他打球真的是非常的疯狂，一个超级蓝领。
那其实当时的步行者呢，同样也是连续三年没有进入季后赛，而且啊，这连续三年没有进入季后赛啊，都是东部第九，这估计是最尴尬的一个名次了，就上上不去，下下不来。所以基本上这几年步行者的这个选秀啊，都是在乐透区边缘上上下徘徊的。那当时球队的当家球星呢，铁打的就是丹尼格兰杰。那球队当时呢还有希伯特，但是希伯特呢还没有完全打出来，而且啊，我们知道后来的这个大卫韦斯特还没有来球队，所以他们在这个大前锋的位置啊还是比较薄弱的。我选了这个吉布森呢，不能说他能跟给球队做出多大的转折啊，但是同样他是一个兢兢业业的防守型球员，
是那个时代非常典型的大前锋。
没错，对比这个汉斯布鲁啊，其实两个人是比较相似的，都是那种比较强悍的防守型球员。但是我们看历史啊，就能知道其实汉斯布鲁一共也没打几个赛季，但吉布森呢仍然是在活跃在当今的联盟，也是在现在的尼克斯啊，在米切尔罗宾逊受伤之后也是打上了很多中锋的位置，
而且曾经跟巅峰的罗斯啊在那支公牛取得非常好的成绩。
菲尼克斯太阳队以第14顺位选择泰里克·埃文斯。其实在这边选择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纠结啊，有很多条不同完全不同的路可以选。如果需要这个进攻需要得分，我可以选
詹皇，
詹皇有点太疯狂了，我可以选米尔斯，对吧，一个超级双能卫，到现在还在联盟打着可以说十年如一日的风格的球，给你从板凳上来贡献个十几分，三分球各个角度能扔进去。如果我需要防守，我可以选贝弗利。其实我觉得贝弗利可能真的是，如果排前十四的强啊，贝弗利应该是值得前十四的。但是呢，我决定啊，还是要像阿木刚刚选择劳森的那个选择一样啊，赌一把。
赌一把你就应该选詹皇，
天花板更高，
天花板最高的
为什么是詹皇？我觉得天花板更高的肯定是埃文斯啊，詹皇可能得分更爆炸啊，但是如果论全面程度，埃文斯绝对是比詹宁斯更高的。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埃文斯的巅峰赛季啊，真的是职业生涯得分最高的赛季，可能篮板好像也是最高的赛季，助攻不是最高但也是接近最高的赛季啊，就是他的新秀赛季。但其实我们不要忘了他在灰熊的那个赛季，就是17-18赛季，也是接近他当时的巅峰啊，19分 5.1 个篮板 5.2 个助攻，而且当年的灰熊也是非常的奇葩，基本上是零代价的签来了 几乎是要暂别 NBA 的埃文斯了。埃文斯打出了这样一个接近20+5+5的赛季，灰熊在交易截止日期之前，当年是想把埃文斯交易走，就把埃文斯说你别打球了，最近几个星期你歇着，我们看看能不能把你交易走，结果没有办法把他交易走。所以当年的埃文斯也是非常的尴尬，虽然是打出了身价打出了成绩啊，但是居然没有球队想要他。那之后呢，也是因为这个嗑药被联盟禁赛啊，很快也是淡出了联盟。其实如果啊，他的职业生涯能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啊，而且其实他到了这个鹈鹕之后啊，也是受了很大的伤，如果他能避免伤病，在一个好的环境中，而且呢更关键的是啊，去打适合他的位置，其实他的位置就是一个高个子的控球后卫，职业生涯的早期在国王就是打这样的一个位置，也是他打的最好的时候。后面呢，国王想把他推到小前，在鹈鹕的时候球队也是想让他去试试小前，反倒是让他打的有点非常的不适应，当时的联盟可能还没有特别适应一个高个子的这个控球后卫的这样的角色，如果让埃文斯一直打他适合的位置，在一个更好的体系中，而且不受伤啊，我觉得他的天花板是可能超过我们前面选到的很多角色球员的。
说不定这样一个角色在这一支那时跑轰默契的太阳队啊，还真的会有效果。
那么聊到这里啊，我们重返2009选秀的乐透区前14个选择都已经做出了。那这一届啊，我们其实刚刚提到啊，深度非常的深，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差点第14位选到的，比如说贝弗利也好啊，米尔斯也好啊，两位还有觉得哪些遗珠值得进入我们前14的考虑？
我这里还有一个三分大神，得分利器马库斯索顿。
其实说到三分大神啊，这个艾灵顿现在还是在联盟里面，而且现在感觉还是能场均给你一个两个三分球是吧，其实也是那届出来的。
包括这个练出了三分的贝恩斯啊，其实也可以算一个空间型的五号位了。现在
同样还有这个之前也是在篮网打过球的是吧，三四号位三 D 球员卡罗尔，
还有跟我合过影的坦普尔
也是在篮网打过球的。
我一定要把我这个合影报出去。
对，他都跟你合影了你居然不选他，阿木你这真的是非常的
没有感情，
没有感情，真的是。同样呢，我觉得詹宁斯也是值得前，可能前14有点困难啊，但前20还是有一拼之地的。
另外就是，如果你的队伍上有一个瑰宝，比如说像卢卡这样的白白胖胖的，需要一个保镖，你也可以选择詹姆斯、约翰逊。
对，如果你需要一个小号的保镖，其实贝弗利更好，是吧？
其实这一届整体看下来，我觉得真的深度非常不错，而且头部真的非常非常优秀，历史级别的天赋，中间有很不错的角色球员，而且还有一批啊，这个如果论非常强的后卫，就是如果他们不受伤，如果他们的职业生涯能更长一些，会达到更高的程度的这样的一批后卫，所以09年确实是能算作一个选秀大年了。
没错，极具话题，出现了历史级的天才库里哈登，出现了历史级的水货塔比特出现了历史级的愚蠢交易，就奇才白送了五号签，也是出现了历史级的选秀乌龙，森林狼五号六号连选两个控球后卫，就是没选库里。同样的，其实这一届新秀啊，现在我回想一下，这09新秀这一届第一人的讨论啊，也是变了一次又一次，因为我当时就开始玩球星卡了，我这点印象非常深刻。那一年刚出来的时候，一开始你们知道谁的
格里芬肯定是一骑绝尘，对不对？
但是格里芬新秀赛季没有打呀，所以新秀赛季打的人里面肯定是
埃文斯，
最早球星卡价格爆发的詹宁斯，他职业生涯应该是第二个星期还是第三个星期，55分，那时候大家就看傻了，感觉印象中没见过新秀这么打球的。那一开始詹宁斯真的是领跑这届人，甩开一个身位。后面的赛季深入之后啊，特别是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场詹宁斯大战埃文斯，在赛季快结束的时候，
09第一人之争，
埃文斯完爆詹宁斯，大家说埃文斯厉害，不要投资詹宁斯了，都去投资埃文斯。埃文斯最后20+5+5，也是数据碾压詹宁斯，拿到了最佳新秀，成为了当年的新秀第一人。 那时候真正的状元还没打球呢。第二年格里芬来了一场之后完全乱掉
了，
什么詹宁斯什么艾文斯就是格里芬，对吧？而且第一年他的人气也是证明了，新秀立刻就进入全明星也是非常难得的事情。格里芬坐实了那年的卡加第一人。后来几年呢，格里芬人气在，打法在，但是大家发现这哥们儿其实上限就这样了，每年数据其实还不一定有新秀赛季好呢。大家发现哎，这个大胡子哈登来到火箭之后完全不一样了，从一个超级第六人一下变成了联盟得分最爆炸的球员之一，哈登成为了大家心目中这一届的第一人的选项。但是哈登这第一人的选项
屁股还没坐热呢。
没错，1213赛季去了火箭，1415赛季就出现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斯蒂芬库里。所以啊，这一届新秀第一人至少从詹宁斯、艾文斯、格里芬、哈登到库里啊，已经换了很多次了。所以霍勒迪和德罗赞再不努力就没有机会了。但如果张铁林今年再拿一冠的话，
他
好像也没有机会
又行了。
哎，你这样从球星卡的角度来分析这届的新秀的这个走势啊，其实还是很有意思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对开花这个收藏球星卡的故事啊有没有兴趣啊？我其实是非常有兴趣听开花多讲讲这样的故事的。
其实这个角度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选择在新秀的时候收藏什么样的球员，对吧？其实就跟球队在选秀大会上去选择什么样的年轻才俊是非常类似的。你既要看他的天花板，也要看他的地板，也要看他的长远的发展，同时你也要担心是不是有没有伤病隐患啊，他的这个打法能不能持续啊，
能不能吸粉啊，
能不能吸粉啊，能不能卖票啊，数据好看能不能转化成胜利啊，是不是一直是打着漂亮的数据，能不能赢球啊，其实这些还真的是非常的息息相关的。那么大家这个期待了很久，催我们更新很久的这一期2009选秀大会的节目就结束了。那如果是才开始听我们频道的朋友啊，对于选秀大会重返选秀大会这个系列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听一听我们之前从2017年一直到2010年的重返选秀大会的分析。那么接下来呢，随着 NBA 这个赛季的逐渐深入啊，包括后面全明星赛交易截止日，包括季后赛的来临啊，我们也会做更多呢更有时效性的关于本赛季球队和球员的内容。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内容呢，也记得在留言区告诉我们。那么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所有的球迷对我们的节目的转发、点赞、分享以及支持。那另外呢，如果你想这个提前一天听我们的所有的免费的节目呢，就可以去喜马拉雅上订阅加入我们的喜米团。
那我们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